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六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靠。
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
今天我们介绍旧约的弥迦书。首先我们介绍弥迦书的背景、题材与作者。弥迦书的作者就是弥迦先知。弥迦的意思是谁能像耶和华。耶利米书二十六章十八节曾提到他的名字。弥迦是犹太人，摩利沙是他的家乡，被人称为农人先知，因为他出生于农民家庭，生活简朴。他是一个耿直、忠诚和勇敢的人，严厉地责备犯罪的人。他敢于指出当时的富人、官长和宗教领袖的罪恶。弥迦当年在犹大乡下传道的时候，以赛亚已经在耶路撒冷，何西亚是在以色列的传道，他们都是主前八世纪的先知。弥迦的信息是给南北两国的，因为他相信犹大国和以色列国都要受到上帝的审判。先知弥迦是犹大的国民，那时候就是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也就是在主前742年到687年左右。他亲眼看到亚述人攻击以色列和首都耶路撒冷，犹大也不断受到威胁，国家又因为建国防设施而消耗了财政的力量，亚述又不断地要求他们进贡财物，所以贫穷成为南北两国的普遍社会现象。到了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灭亡，对犹大国的社会、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许多难民涌到南方，造成了人力过多、富人欺压穷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人民的日子非常的艰苦。军队经过的地方、村庄就会被摧毁，百姓成为奴隶。难怪弥迦先知谴责说，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因为经济混乱，所以社会结构瓦解，道德低落，人际之间也彼此不信任。宗教方面，百姓离开真神，跟随了异教信仰，去拜偶像。弥迦书的文笔非常的优美，在文体方面，除了第一节之外，其他的经文都是诗句，而且很多对句，它们的长度也相同，有些就是散文和诗句混在一起。弥迦书的文体非常的生动活泼，当中使用了很多的比喻，例如野狗、哀鸣的鸵鸟等等。接下来我们介绍弥迦书的信息。面对社会败坏的情况，弥迦承担起了上帝交托给他的责任，放胆向百姓预言灾祸会来临。先知又预言上帝的赦免和救赎，还有弥赛亚国度的来临。先知也说道，有一位和平的君王将在伯利恒出生，牧养和带领他的百姓。弥迦书由三篇信息来组成，每篇信息的开始都是以要听作为开始。接下来我们介绍这本书的内容和大纲。弥迦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到二章，第一篇信息。这篇信息指出百姓的罪行、审判的原因和审判之后百姓归回，上帝仍然要做他们的王。 信息一开始就揭开了受信的对象是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代表北国和南国。耶和华上帝不仅是审判的大法官，也要成为见证人，亲自见证百姓所犯的罪。先知呼唤百姓要留心听他的警告，因为上帝不会再忍受百姓犯的罪。百姓侍奉神之外，他们又另外设立丘坛来拜偶像，侍奉那些偶像。先知一边宣告上帝的愤怒将会临到，一边又为自己同胞的罪而哀哭。先知预言百姓将被仇敌驱逐掳掠，国家也变得荒凉。弥迦书一章十节到十六节描写外来的军队在犹大地肆意的破坏的情况，当中提到的名字都是在耶路撒冷以南，大概是沿海平原和犹大山脉之间的地方。按照希伯来文，加特的意思是告诉，伯亚弗拉的意思是尘土，沙菲的意思是悦人眼目，带有相反的意思，其实是一个大讽刺。二章一节到十节记载了先知数算百姓受审的罪行，他们的恶行遍布在社会、商业、家庭各方面，这些罪都是百姓受惩罚的原因。在严厉的审判之后，上帝一定会使百姓经历复兴，他仍然要引导百姓重建属神的国度。第二部分，第三章，第二篇信息。这篇信息也是用要听作为开始，宣布以色列和犹大在政治宗教上的罪恶。先知在三章一到四节谴责那些官长和领袖，他们为了贿赂而实行审判，又滥用权力欺压人民，指责他们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这些官长和领袖的罪行证明他们不承担上帝所托付的责任和权柄，所以上帝要将他们手上的权柄交给仇敌，这些官长和领袖就变成被革职的人。弥迦又谴责当时那些所谓的先知，他们为了钱而工作，让百姓走上错误的道路。弥迦直接攻击这些假先知，将原本先知的神圣责任变成了商业化的买卖，他们误导了百姓，同时连自己的心灵也陷入了黑暗之中。所以弥迦说，百姓的罪应该由那些犯罪的领袖、官长、祭司、先知来负责。在三章十一节，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金银行占卜。但是这些领袖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可见以色列人的灵性堕落与麻木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所以弥迦说整个耶路撒冷会彻底被毁灭。第三部分，四到五章，审判后的复兴。选民受审判之后，上帝就亲自建立自己的国度，耶和华也成为万国敬拜的神，神的道要成为万国教训的标准，弥赛亚要成为万国的主，神要施行公义的审判，带来永久的和平。先知又预言，弥赛亚来临的日子，被掳到外邦的犹太人要回到自己的国家，战争都要过去，不过和平需要一段时间，经过一番征战才能建立。在神的国度里，百姓要破除一切的偶像，除去一切的邪恶。百姓不可以再拜偶像，而是 要敬拜独一的真神，侍奉耶和华。
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接下来呢，崇恩继续介绍弥迦书的一些重点，还有它的主题和呢，从中我们可以学习的属灵教训哈。神的子民呢，本来应该是按照着上帝的公义和他的主权呢来生活的，并且因着上帝的公义主权呢，我们要除掉社会上种种不良的风气，大家同心的为主呢去过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看到当时的犹大国还有国中的子民呢，因为他们自己所犯的罪，结果他们要面对来自上帝的审判。与此同时，上帝在审判之余呢，也应许了是会赦免和拯救他的百姓的。弥赛亚就是整个救赎的中心。在刚才的分享当中呢，就已经提到过，弥迦书呢可以分成为三个部分。在这三个部分当中呢，贯穿着同一个的思想。什么思想呢？就是威吓和应许，还有是审判和怜悯。那这个思想呢，出现在这经文当中三篇的信息里面。很希望当时的百姓呢，愿意来聆听神的话语，从而呢，得到改变、得拯救的机会的。另一方面呢，弥迦书所讲的预言，后来成为历史事实哈，这都是弥迦书我们要留意的其中一个重大的特色。当中应验到的预言呢，就包括撒玛利亚的倾覆、耶路撒冷的败亡和被毁，还有百姓流亡巴比伦、选民被掳归回，以及弥赛亚君王降生在伯利恒等等，这些在弥迦书出现的预言呢，后来都一一的应验了。综合整卷书的内容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先知弥迦的思想呢是表达在他的侍奉上。所以弥迦书的重点呢，就是谈到神的管制。神有主权，他是那位管制者。唯有上帝是王，他是历史的主，也在历史当中施行公义的审判，借此来实现他的救恩计划。所以上帝对当时啊所出现的政治上的腐败，还有国家民族首领他们的不义呢，神都要加以批评和攻击。神同时也为那些被压迫的人民呢来发声，主持公道。他看见犹大快要到达一个败亡的地步，当中真正的原因呢，不单是因为政治和经济的罪恶，先知看见的更是因为宗教方面的败坏，以致呢这个国家民族呢要经历败亡，这是来自神的惩罚。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一卷书，从中我们看到的神学思想的一些的特点，还有当中我们可以领受的属灵教训吧。先知弥迦呢，常常向百姓宣告耶和华是普天下的主。那我们可以尝试参考弥迦书四章十三节经文这样说：西安的民啊，起来捶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于普天下的主。耶和华就是普天下的主。在主前701年的时候， 亚述要来侵略啊，这造成了一个危机。而在危机当中呢，列国的人好像在等候着耶路撒冷城的败亡。不过上帝在这个时候召聚他的子民，就好像把火捆在禾场一样。上帝呢，其实控制了当时的情况，也让犹大可以反败为胜。万民就算是怎样强盛也好哈，但我们要知道耶路撒冷的神是更有能力的，所以呢，万国万民都应当来敬拜耶和华，献上他们的货财给这位普天下的主。弥迦书的一章二到四节经文当中呢，让我们看到上帝显现了。弥迦书一章二到四节是这样说的：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看啊，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上帝显现了，当时有地震，有火焰，上帝起来干预历史的事件。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呢被尊崇，先知弥迦就特别强调对上帝的信心和敬虔的敬拜呢，是必须配合有具体的道德行为的，而审判呢也必然是从上帝的家来开始。先知弥迦呢，他很有眼光，他看见了神荣耀的盼望，而他相信耶和华呢一定在普天下在普世上施行奇事的。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弥迦书的四章一到四节这一段的赞美诗当中呢看出来。经文是这样说的，弥迦书四章一到四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喝，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先知弥迦呢，他希望万国万民都来遵行上帝的教训，可以活出圣洁的生活，凭着信心来仰望神。弥迦书同时突出了一个重点，就是说上帝是圣约的神。弥迦他去传讲道理的犹大呢，就是以色列与雅各的家，这是圣约的用语，他们都是耶和华的百姓，是我的民。因着上帝的恩典，以色列民才可以离开埃及来到应许之地，所以他们应当为主过虔敬圣洁的生活，背起道德上的责任，这样才合乎圣约的要求。但可惜的就是他们并没有在社会上把这个约的精神、道德的表现实行出来。神的公义和怜悯并没有在以色列民他们身上生活里头呈现出来，因为他们都没有遵行圣约中的义务。当时的信仰呢，已经被百姓所扭曲了，所以先知呢是非常的震惊的。而最后呢，百姓要自食其果，因为他们对神不忠，破坏了圣约，必然呢是要面对着咒诅，而且呢是要被敌人所侵略。 北国以色列已经是一个先例，他们陷落了，神给予的打击呢，也一定会来到犹大，而且很快就要来临。耶路撒冷和圣殿必然毁坏，上帝也必定惩罚违反圣约的人，这是无可避免的。神虽然会毁灭犯罪的国家，但另一方面，神也会施行拯救的，有恩典，有怜悯的。先知弥迦就为百姓带来希望，因为上帝其实没有完全放弃那些叛逆的子民。耶路撒冷虽然受到审判，但最后呢，也是会被拯救的，因为耶和华是牧者，他必拯救、释放和进行领导。在弥迦书的四章第六节呢，这里开始呢，就谈到救恩了。这是对之前二章十二节有关的真理呢，做出一些补充。然后呢，后面再透过五章六节所开始的信息加以说明。耶和华既然是牧者，那渔民这些余剩的子民呢，就是进行复兴的核心，他们是复兴的核心群体，是为将来被掳之后的社会要先做准备的。耶路撒冷就是上帝要得胜的地方，也是神他管制全能的彰显的所在地。神的这个管制啊，必然要显明出来。神真的很伟大。先知在弥迦书结尾的地方，就是七章八到二十节这个段落呢，带来了盼望，甚至哈，这样的盼望成为日后被掳的百姓他们的信仰思想，因为耶和华的救恩呢，是一定会显明出来的，救恩历史将会更新，有新的出埃及，有新的应许之地，而且会重建城墙，境界会开展。在经历了神的管教之后呢，神会赦免众人的罪，人们必须有信心，单单的来倚靠神，并且因着这样的信去展望未来，怀着有福的缺据来呢，开展他们的生活，投入神的恩典赐福当中。好，最后呢，邀请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来思想一下哈，弥迦书经卷的重点怎样可以应用在现今的世代，今天的生活中呢？那弟兄姊妹，你仍然相信神的主权，神的管制，他是这个统管万有的神吗？他是普天下的主，你相信他的主权，他的管制吗？而另一方面，你又是否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托放在主的手中，让神来带领，让神来管理呢？最后请你想想，你心目中的上帝带有怎样的特性呢？当然这样的思考呢，我们是建立在圣经啊，神话语的基础上，到底你知道神有怎样的特性吗？以致你知道怎样的去跟随他，顺服他，配合他。